各位观众你好，我是寇世远。美国有一位历史学家，是世界性的很有名的历史学家，叫做贝尔德，叫做贝尔德 Charles Baird。 他曾经啊用四句话浓缩起来，把人类历史的教训呢归纳成四句话，这已经成为大家都很欣赏的这四句话。他是研究历史的，把人类历史教训浓缩成为四句话。这第一句话说什么？神要毁灭一个人呢，神先叫他发疯。神要毁灭一个人，神先叫他发疯。第二句话，神的磨子，这个磨推磨的磨，神的磨子磨得很慢，却磨得很细，磨得很细。第三句话，蜜蜂啊盗取花粉，你看蜜蜂采花不是盗取花粉，却使得花呢得到繁殖啊，却使得花得到繁殖。蜜蜂采花里面的花蜜啊，它盗取花粉呢，使得哎花反而繁殖起来了。第四句话，黑夜深了，夜里面最深的时候，就是到黑夜深的时候啊，星光特别明亮啊。星在什么时候最亮？凡是你在越深，黑夜越深，天越黑，星越亮。他把这个人类历史的教训啊，就浓缩成这四句话。有人就问我说，这四句话合不合圣经的道理呢？我现在根据圣经的原则来答复这个问题，这很有意思的啊。第一句话说，上帝要毁灭一个人，他先叫他发疯。我告诉你，这句话没有圣经的根据，但是却可以从这里面想出一些有关圣经的道理。因为上帝不是要毁灭人，上帝是要拯救人。因为上帝是爱，爱就是要救人，不会要毁灭人啊。主耶稣说，人子来是要拯救人，不是要毁灭人。所以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呢，这个前提就有问题啊。因为上帝不是来灭人的，来救人的。那么这句话说，上帝要毁灭一个人，上帝叫他发疯，先叫他发疯。事实上好像也有点道理啊。你看希特勒，德国的希特纳粹德国，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发疯的一样，杀死600万的犹太人，后来他自己自杀了，自杀了。毛泽东啊，十年浩劫的时候，也不知道杀死多少知识分子啊！你看这些都是近乎发狂了。这种上帝要毁灭一个人，上帝先叫他发疯啊，好像有些历史根据，但是我们在真理立场来说呢，不能这样讲，只能说一个人有自由意志，因为上帝给人自由意志。有了自由意志，他就运用自由意志的时候呢，他如果滥用他的自由，他去害人的时候呢，上帝拦住他，他不听，上帝让他任凭他去乱搞，结果他就灭亡。他不信神的儿子，他自己为所欲为呢，结果呢也会灭亡。相关的一些经文呢，是在箴言书里面，我记在这箴言16:18有这么句话。他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前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一个人所以会失败，因为他骄傲。骄傲的时候啊，所谓骄傲的人就是心中没有神的人，他把神给忘记了，没有神了，他会骄傲。一想到神呢，人自然会谦谦卑卑的。想到神那么伟大，人那么渺小，想到神爱我们，我们人不配爱，他爱了我们，你看你哪里还会骄傲呢？如果今天你有出人头地的地方，你觉得很杰出，青年才俊，你样样都比人家好，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恩待你，上帝给你机会，给你条件，让你能够出人头地，你就更应当感谢神，不敢骄傲了。所以一个骄傲的人就常常会跌倒啊，发狂都是因为骄傲而来。刚才讲到希特勒也好，毛泽东也好，这些人他们的都是因为发狂了。为什么？他忘掉神了，以为自己就是上帝了。人一取代上帝，人就真是发狂了。所以这个历史学家贝尔德他所讲的，上帝要毁灭一个人，上帝先叫他发疯啊，虽然没有直接的圣经根据，但却有些道理，也可以说符合圣经所启示的原则 啊，这是一个。第二句话，神的磨子，这个磨东西的磨，磨得很慢，却磨得很细，一粒都漏不会漏掉，磨得很细。这就像中国人所讲的一句话，说因果报应啊，粒粒不爽啊。我们常常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没到，就这个道理。它磨得很慢，它磨得很细，绝对漏不掉的，每一粒都给它磨碎了。上帝的磨子很慢，很多人都等不及了，常常觉得上帝做事太慢太慢，我们都性急着，常常跑到上帝前面去了，结果是失败，结果失败，结果跌倒啊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上帝的磨子他是在磨的，不断在磨的，虽然是慢，但是时候一到呢，马上就有报应出来了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没到，真是有道理，中国人讲有道理。我在美国牧会啊，就是在80年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，有个黑人，他被控啊杀死两个白种的女人，说他奸淫，把他杀掉了，结果把这个黑人抓起来，判了一个无期徒刑，关在牢里，关了9年之后啊，才发现是个冤狱，原来真凶啊，真正的凶手逮着了，是个白人，白种人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他关了9年了。那个真的凶手抓到了，那么在美国也没有冤狱赔偿啊，所以他们法官就把他提出来，跟他讲一句话，他说啊，我们很抱歉，你做了9年的冤狱，也不能怎么赔偿你，而且事实上你的这个青春都失掉了，也不是钱能够赔偿的啊。他就说，因为那个陪审制度，在美国的陪审制度，他说陪审制度陪审员呢都是人组成的，人是不完全的，所以不完全的人组成的一个陪审制度啊，当然有可能不完全。他自己替自己讲了，然后他说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，9年以前判你有罪的这个制度，9年以后也是同样的制度在这里宣告你无罪，把你释放了，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。他觉得值得骄傲了，把人家冤枉了9年，他值得骄傲，因为这个同一个制度啊，错了会认错，把他放了。但是这个黑人叫欧文，这位弟兄很妙，他说啊，法官，你也不必道歉啊，你也不必认错，但因为你这个错有人替你补偿了，我已经满足了。但法官问他，谁替我们补偿了？他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替你补偿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9年中间啊，我信了耶稣了，我已经成为得救的人了，耶稣已经替你解决了问题，你所亏欠我的他都替你补上了啊！他用宝血洗我的罪，使我今天成为一个义人了。虽然我是冤枉在监牢里，我并没有怨天，也没有尤人，因为我觉得上帝有他的美意。哎，他就出来了，后来他做了传道了，他一点都不恨那些人说把他冤枉了判了徒刑，因为他说我里面满足了，神的儿子就替我偿清了债务了啊！你们欠我他已经还了，你看这个胸襟何等伟大。这也证明说上帝的这个磨得很慢，磨了9年呢，他冤枉了9年呢，他天天在监牢里，如果怨天尤人呢，他老早死掉了，恐怕恨人恨到后来一定会病，不是肠胃得毛病就是得 cancer， 就恨人恨到后来会死掉。但是他没有，因为他呀，他很幸运，他信了耶稣，他结果说我满足了，你对不起我不要紧，耶稣替你还债。他能这样想这样讲，真是有福之人。所以上帝的磨子磨得很慢，他磨了9年才磨出重见天日，你看磨了9年，但磨得很细，一个那个真凶跑不掉的还是抓回来。你就看见，这是这个历史学家讲的第二句话，很有道理。第三句话他说，蜜蜂啊盗取花粉，蜜蜂不是采蜜吗，盗出花粉，他就带着花粉到处传着，替这个花来繁殖，这很妙啊，这是得失之间的问题，好像是得也有失，所以得失之间是相对的，并非绝对的，人间没有绝对的得，也没有绝对的失，得与失之间呢，老实说很难讲的。我们古人有一句话叫做塞翁失马 安置非福啊。诸位有听到这个故事吗？这中国的成语塞翁，在塞北的地方，中国西北地方啊，那个古人呢、啊、他们有个老先生塞翁，住在塞北之夜啊，塞北的那个地方，这个一个老翁，他丢掉条马。你晓得古代人的马很重要，马是交通工具，也是生产工具，他用马来耕田呢，也是战斗工具，骑马打仗，马至少能够给你做交通工具、战斗工具、生产工具，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。这个塞翁失马，这条塞北的老翁啊，这个西北的一个老翁啊，他丢了马了，这家里马丢掉不得了啊，生活都成问题了，也不能生活，也不能工作啊。那么塞翁失马，说安置非福，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福气呢？因为这个塞翁一失马，左邻右舍就跑来了，就跟他讲，哎呀，老先生很不幸啊，你的马丢掉了。这个老先生真妙的，他说你怎么知道不幸呢？丢掉马有什么不好啊？人家说马丢掉了，你不是生活都发生问题，工作也不能做了，这怎么会好呢？他说你等着瞧吧，等着瞧。好了，过了一段时间呢，果然这条马回来了，马失掉了，马跑回来了，不但回来，还另外带了三匹马回来，一条马失去，回来三条，多了四条马。哇，左邻右舍又跑来了，恭喜他，说好了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，你看丢掉条马回来了，还加上三条，你本来没有，失去了，现在多了几条了，恭喜他。这个老先生很有阅历，很有经验的人，很有智慧，他说这有什么好恭喜的，你怎么知道马多又好呢？那是马多增加力量，生产力量增加了，交通也方便了，战斗也有能力，这不是好吗？他说你怎么知道好啊，你等着瞧吧。好了，这等着瞧啊，就出事情了。这他有个儿子，老翁有个儿子，他看见有马就骑马嘛，本来一条马无所谓，有四条马了，就这条骑骑那条骑，一天到晚骑马，骑到有一天呢，从马上摔下来了，把腿子摔断了。这一摔断呢，左邻右舍又来了，哎呀，说老先生真不幸啊，你这个孩子腿子摔断了。老翁又讲了，这摔断的有什么不好啊，你怎么觉得不好呢？大家觉得很奇怪，这摔断的怎么好呢？他还说有什么不好，你等着瞧吧，又等着瞧。不久的时候打仗了，一打仗啊，所有壮丁都抽去打仗战斗去，他的儿子呢腿子缺了，不能够去打仗了，人家不要他当兵了，结果他得到保全了。那一去打仗，所有抽壮丁抽去都死掉了，就他一个儿子没有死掉。这叫做塞翁失马，安置非福啊。你看又想失去又得着，得得失失啊，没有绝对的。我想诸位收看节目的，只要有点经验的人，有点生活经验阅历的人，都知道得中有失啊，失中有得，不是绝对的得失啊。有一个叫做叫罗曼·罗兰，是法国人，他有一句话，他人生就像一个钟摆一样，钟摆啊，摆左摆右，钟摆摆来摆去，摆到左边失去了就是个悲剧，摆到右边得着了是个喜剧。人生就是两个剧，一个喜剧，一个悲剧。今天得着了很高兴，喜剧；明天失去了又悲哀了，就悲剧喜剧啊交错变来变去，就是人生不过如此。这个话说完，一个王尔德，英国的王尔德啊，就修正他，他这个话不对啊，人生不是两个剧，人生只有一个剧。这个剧叫做悲剧，为什么呢？失去固然可悲啊，得着是更可悲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得到的时候，你还有个盼望，等到这个盼望变成实现了，得着了，哎呀，什么东西没有得着一定很宝贝，得着之后呢，摆在嘴巴里嚼一嚼啊，结果淡而无味，叫做不过如此，不过如此。那个时候啊，简直恍若失掉，比那个没有得着更可怕，因为你没有得到存个盼望，得到之后呢，整个幻灭了，就是一切都是悲哀的。所以人生只有一个剧，就是悲剧，得也是悲剧，失也是悲剧。这是这些哲学家讲的话，但是我们基督徒认为说，得失啊，并不足把你摆在心上，做的使你难过，得不足喜。失也不足忧，因为得着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高兴的， 今天比方说儿女，有人儿女很多，我有八个儿女，很多儿女，你说好不好呢？啊，这些儿女多的时候也不晓得这责任多重。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产业多，当然我们有产业也不敢嫌多了。但是你要晓得那个产业不容易，把每一个儿女带大，不是单单让他吃饱肚子，教养他能够做人做事，这责任很重。所以德当然好了，也没有什么好高兴。如果你现在没有儿女，你是单身没有儿女，也不必不高兴啊。那你就减轻很多，不要去负担什么，你可以把力量集中起来做事业，来侍奉主，不是也是很好吗？所以德不足喜，失不足忧。有钱的人你以为他很快乐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啊，睡得香甜。但是有财富的人，有财宝人呢，富足的人呢，却不容他睡觉。很多人不能睡觉，因为钱太多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怎么保护钱，怎么运用钱，很痛苦啊。所以你看得失之间呢，没有绝对的，相对的，都是相对的。所以这叫做什么？这告诉我们说，蜜蜂盗取花粉，却为花带来繁殖。你以为得着也有失去，失也有得，这个东西是相对的啊。最要紧一点就是，我们必须要得着的是永生，永远的生命。在宇宙中间最宝贵的就是生命。什么生命呢？不是这个肉体的生命，几十年要过去的，那算不得什么。最重要是永远的生命，永生。圣经说永远的生命，永恒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，斩钉截铁讲得清清楚楚。圣经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这个最要紧。你得到这个生命，得到永生，不会失去的，永生在你里面不会跑掉的。你可以什么都没有，你不能没有永生。这是真正需要抓住得着的啊，其他一切都是可有可无，可增可减。人没有带什么来，也不能有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，圣经这样告诉我们。第三，说是现在是讲到这个第四了啊。第四是讲什么？就是黑夜深了，你才能看见星光。黑夜已深呢，越是夜深的时候啊，你看见星光越亮。一到黎明天要亮的时候就看不见星光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星光是为黑夜预备的。越是黑夜，星光越有价值。我星光是发光啊，我们常常说要为主发光呢。那么在什么情况发光呢？如果在光明的地方发光，你这个光根本看不见。我现在在荧光幕之下很强的光，点着蜡烛在那没有必要了，蜡烛的光很有限的，它的强光很强的。所以你我好像个蜡烛的光，需要的地方点在什么地方呢？不是在荧光幕下来点，是在黑暗地方，黯然无光的地方，你要点这个蜡烛。有人说的好，与其咒诅黑暗呢，不如点支蜡烛。今天世界是满了黑暗，满了罪恶，满了邪恶诡诈，自私自利，各种伤天害理事都有，那是满了黑暗。今天一个基督徒要发光呢，就得到世界去发光。你要进入世界，却不属于世界。你不能说我就躲在教会里面，教会里面已经有光了吧，也不稀罕你。你要进入世界去，把你的光点亮，用你的好行为，用你的生命中间流露的好行为啊，来感动吸引很多不信的人，让他们看见值得羡慕，你值得羡慕，你这个人能够胜过罪恶。人家说你坏话你能够不计较，人家欺负你你也不在乎，而人家甚至攻击你打击你，你能够忍让，因为你心中有主，你满足了。这个见证啊，很容易吸引人啊。你遭遇到最大痛苦，碰到一个大车祸，碰到人亲人的死亡，你还能够不会怨天尤人，你还能够塞住一些悲哀的心，能够赞美神，这种地方都是见证了。这种见证呢，都能吸引人。这叫做越黑暗的地方啊，星光越亮，越亮。那么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讲，很喜欢怎么样呢？很喜欢说为主发光。我特别对基督徒说话，基督徒啊，你是光明之子，应当为主发光，对的。可是你要晓得，许多人都愿意为主发光的，却不愿意为主燃烧。你不燃烧怎么发光？那个蜡烛啊，你不点起来它怎么亮呢？一点叫燃烧，燃烧叫消耗啊，蜡烛一点不是消耗吗？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了，这个消耗光越来越大。 我常常说我是个有心脏病的人，我宁可愿意我这个蜡烛啊两头都在点，两头点消耗的很大了，是吧？我宁可两头点发光啊，却不愿意把我这个蜡烛放在抽屉里面，让老鼠把它咬光了。我们宁可为主发光，而不愿让世俗把它消耗掉。所以，与其咒诅黑暗，不如点支蜡烛。啊，你愿意为主发光的话，你就需要准备好为主燃烧。你不燃烧就没有光啊！你不舍己就不能够为主发光，为主做见证。啊，不背十字架，哪里有荣耀的冠冕呢？所以黑夜深了，你才看见星光，这是很有道理。这很符合于圣经的所讲的原则。我们可以说，我们基督徒是为黑暗预备的。你是光吗？光为黑暗预备，都是光了，何必点蜡烛呢？就黑暗量才需要，就是因为罪恶才需要有一个能够胜过罪恶的人来抵挡罪恶，摆出见证。这是我们所领受的。但愿神借着这个贝尔的他所讲的这些话，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上帝，接受上帝的儿子做救主，使我们大家都能欢欢喜喜的感谢赞美他。现在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把你儿子耶稣赐给我们。主来到地上的时候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。我们今天已经跟从你了，有光照亮了，我们也应当光照别人，让那些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有光照亮他们，把他们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亲爱的主，鼓励我们中间收看节目的每一个人都能为你发光。假如还在主恩之外的人，求主让他接受主的生命进来，他才能为主发光。谢谢恩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